Hello, Rosemary. Welcome back to Milan Fans Show.
您现在收听的是米兰泛泛谈。本节目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多平台上线，欢迎您的订阅、打赏、留言和月票。节目马上开始。喜马拉雅的听众啊，大家好啊，这里是米兰泛泛谈啊，今天咱们还是来聊一下这个前天晚上这场球赛啊，为什么这么晚啊？主要是一个是原因是这个想看一下这个意大利德比这个最后这个比分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年底了嘛，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忙啊，都非常非常忙，所以说还是我们还是选择等一下啊，等一下就是到周一的今天晚上啊，我们和大家整体的来聊一下这个阶段啊，就是。比赛啊，特别这场比赛以及后面的一些比赛啊，因为刚刚是这个国际米兰是在这个主场啊战胜尤文图斯啊，进一步的把他的这个优势给扩大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形势呢也是慢慢的会越来越明朗啊，所以说咱们今天主要是还来聊一下这个米兰的比赛以及米兰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后续的一些情况，咱们都可以在这一期节目里面和大家聊一下啊。我先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场球赛啊，最终呢米兰这场比赛是完成了一个逆转啊，3-2战胜了这个弗罗西诺内啊，然后最终呢，现在因为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啊，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国际米兰现在是以少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了米兰8分啊，尤文图斯呢是23分啊，踢了23场啊，然后是积53分，米兰呢现在是由于也是最近成绩也还行啊，49分啊。现在前三名是一个这么一个格局啊，现在基本上米兰和这个第四名已经是分差拉的也是比较大了，拉的比较大，所以说这边呢，米兰这边这个成绩前欧冠这个应该现在最近还是看上去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看这个打了这个欧联之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啊。然后这个说一下这场球赛啊，这场球赛，其实米兰踢的应该还行吧，就是我觉得，后防线有点吓人啊。这场比赛米兰是打了一个4-2-3-1的一个阵型，现在基本上朴利已经回到这个，这个上赛季的一个踢法了啊。然后右边呢是卡拉布里亚，中卫呢是凯尔和这个迪亚皮亚的一个组合，左边是特奥，然后两个后腰呢是阿德利和莱恩德斯的一个组合，然后右边呢依然是普利西奇，中间是齐克，然后左边呢是莱奥，锋线呢依然是用的大吉鲁啊，这场比赛吉鲁发挥的也是非常出色啊，然后全场比赛米兰的控球率达到了一个58%啊，然后这个弗罗西诺内的控球率达到了一个42%啊，然后米兰的射正是达到13次啊，弗罗西诺内是7次射门啊，4次射正啊，所以说这个弗罗西诺内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最近呢看米兰比赛啊，其实我的最大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感觉米兰成绩上虽然说也算是比较稳定啊，也算是比较稳定，毕竟在这个联赛里面上次米兰输球已经是要追到这个12月10号啊，当时是输给了亚特兰大啊，可以说这波呢其实只能说是相对而言成绩比较稳定吧，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啊。先让沐风呢大概把这场比赛来给大家聊一下啊。
好的，大家好，我先带大家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首先第16分钟米兰形成了一个3-6的一个局面，然后齐克在中路带球突进，然后分到左路高速插上的莱奥，然后莱奥右脚兜了一个弧线传给了这个同样插入到禁区里面的吉鲁，然后吉鲁一个头球顶入球门右下的一个死角，米兰获得1-0的领先。然后在第19分钟的时候，这个弗罗西诺内的塞科接球后然后左脚拨了一下，然后一脚 远射带有很强的弧线，然后被麦尼奥呢奋力扑出。然后第21分钟，然后冯德希诺内呢大禁区前进行了配合，然后14号下底传中打到了莱奥的手臂上，裁判判了点球，然后苏莱打了一个左上角，将比分扳成了1-1。然后第46分钟的时候，米兰有一次反击，在左边贴着边线，然后吉鲁传给莱奥，莱奥高速下底之后搓了一个倒三角，但是在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普利西奇没赶到点子上，错失一次机会，上半场以1-1结束。然后下半场第64分钟，弗洛西诺内呢形成了一个4-6的局面，然后米兰的注意力不集中，苏莱呢将球传给了在禁区里面的马奇泰利，马奇泰利打了一个近角，然后麦尼昂没有扑住，弗洛西诺内2-1领先。第71分钟的时候，阿德利在大禁区外右脚的一个长传掉到小禁区的远门柱，然后吉罗呢头球点到门前，然后加比亚头球接力，2-2将比分扳平。然后第80分钟的时候，上演了这个奥卡夫和约维奇的联袂绝杀，奥卡夫在右边的一个在左边的一脚传中，然后冯德希诺内的球员头球蹭下来，然后约维奇抢点，将比分呢反超成这个2-3。那么这是整个结果和过程。
对，所以说这场比赛啊，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啊，反正我的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就是米兰现在就是在皮奥利的带领下，就是只能就是凑合着踢吧。反正大家倒不是因为这个没有争冠希望啊，我倒是觉得就是这个场面上和这个上赛季啊就是更接近也更像了。因为从这场比赛来看的话，就是你包括这个后防的一个出球啊，包括这个后防的稳定性，包括由于现在就是米兰这个后防线的漏洞比较多，问题也比较大啊，然后这个就导致现在就这场比赛麦尼昂现在也是被评了一个最低分啊，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啊。
曼联这个赛季其实发挥的都不太好，有几个球也确实是该扑出来的并没有扑出来了啊，之前的几个赛季都会扑出来几个这种就是必进球，所以这也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啊。这个赛季就出现了一些种种的情况，毕竟球扑的也比较少，各项数据的排名曼联已经就是排不到前几位了已经。总的来说门将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啊，他并不像其他球员一样，你说还有可能有一些什么主教练的原因啊，或者团队配合的原因，其实门将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就是个人的发挥。他这个赛季确实是踢得不太好，然后就单说这一场，其实对手的第二粒进球也是我感觉也是不应该进的，完全可以扑得出来。
对的，对的。就是麦尼昂呢，我感觉他自从受伤回来以后啊，这个状态似乎没有之前那么神奇。然后尤其最近几场比赛来说，他的这个封堵这个近角的这个射门的时候，就是经常容易被进。我记得好像打乌迪内斯那场也是近角被进的，然后博洛尼亚平的那次也是一个近角，然后昨天这场也是一个近角，他总是感觉应该能够扑出来的或者怎样的，他就是没有在近角的这场面失球太多。
对，刚才听了两位啊说的这个观点啊，其实我倒觉得就是除了这个麦娘的最近这个赛季啊可能发挥略微有点不太稳定啊，可能没有原来那么神勇啊，或者说神奇也好，但是我倒觉得就是除了这个麦娘个人的问题，我觉得和米兰整体后防线有问题，其实
还是有很大关系了啊。因为这个我通过这个麦娘这个事儿啊，其实我想到了这个国米的上赛季的奥纳纳啊。因为这个奥纳纳其实你看啊，在国米的时候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发挥其实也是很好哈，很神勇啊，能扑出很多球。但是他到了曼联之后呢，就发挥就不太好了，发挥就好像要差一些。但是他在国米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就是还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优秀的，这样也就导致曼联花大价钱把这个奥纳纳给买走了。然后这样的话，咱们再反观哈，就是这个国米现在的门将哈，其实也很好。你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门将好像也很好，因为我看了一下最近国米的一个成绩啊，丢球特别特别少。你看就是国米上次就是基本上就是国米上次连续丢两个球，还是这个踢要追溯到11月份打欧冠啊，踢本菲卡啊，当时一个3-3啊。其他时间这个国米丢球都是在一个球，所以说你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就相当于说我倒觉得这个门将的状态和这个后防线其实关系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是从而也就引申出我接下来想说的一个话题，就是最近就是米兰的这个后防线的这个状态真的是可以说是惨不忍睹。除了这个咱们的主力两个主力中卫啊可能是受伤之外啊，但是我觉得和这个，但是因为这个赛季就是他俩在的时候其实丢球其实也挺多的啊，对吧？
嗯，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这还是一个后防线加门将啊，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单单是就是麦娘个人的问题，就是换句不好听的话说啊，就是你现在把麦娘可能就安到这个国米这边的话，那可能就效果就更好。但是你看奥纳纳去了曼联之后就发挥就更不好。
其实你这么说的话就是门将前面的一道防线就是我们的后防，对吧？
对
后防在前面防线其实是我们的后腰，或者到中场其实是各有责任的。就是你看米兰最近丢了9个球，真的是没有一场零分啊，最近5场。
对，没有。
对，只有打罗马的时候丢了一个，其他都是丢2个。
对，
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然后你说这个丢球怨曼娘一个人也不对，然后怨整个后防线似乎也不对。
对对，是的。
中场给的这个屏障太少了，几乎都没有怎么样很好的屏障去阻止一些危险的这个或者绝对机会扼杀在这个中场，让他们出现在了后防线，出现在了禁区，也产生了点球，然后最后体现在曼尼昂的这个数据上，大概是有这样。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其实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我就觉得就是米兰其实最近两个赛季其实这个后防线都是可能都是稍微要相对而言差一些。要差一些，我不知道大红，对于这个东西哈、啊、是，一个怎么看哈、啊？
后防线的问题其实这是飘利的老问题，之前就是后腰和和后卫线的这个地方，总是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啊，这对手还是比较容易在抓住这个位置的。后防线的变动也是非常大，然后这几个球员这几个赛季其实发挥的都不是太好，都出现了一些失误啊。但是门将的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有一些数据可以看的。因为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其实门将他这个位置不管是从哪一个位置的射门，其实它都会有一个预期的会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但我看了一个数据啊，单从这个麦娘的这个射门，就是说这个射门质量，然后再减去它这个丢球数，然后如果这个数字是正数的话，就表示这个 球员会扑球的时候会表现比较出色，如果是负的话就是没有达到这个预期啊。麦娘这个赛季的得分是负三分啊，就是这意味着就是说虽然对手射门非常差的情况下他还是会丢一些球啊。上个赛季麦尼昂的数据是正的 4.7 分，他扑出了八个非常确定的射门，就是会进球的射门，就是这种必进球啊。就是这个赛季扑出来的必进球也是比较少，然后反而有一些不应该必进的球，然后也是没有扑出来。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拿到他被人射门的这个数据到底是有多少，会不会比其他的守门员要多得多，但是单从本赛季来说，特别是最近的几场，麦尼昂确实是有一些走神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后卫线的这一场整个右不能说是后卫线吧，整个就是右半扇全部都是不太好。特别是有一个点我不太清楚，就是这个阿德利这一块因为莱恩德斯是拿了黄牌，所以确定了下一场不会上场了。但是皮奥利还是在中途把他换下去了。我不太懂因为阿德利前70分钟吧踢的都不是很好。只有在后20分钟的时候表现的非常出色啊。阿德利本场也是对抗失败次数最多的球员。虽然最后的那个进球跟他有关系啊，但是就是这个换人的这个点我不太清楚，因为莱恩德斯踢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特别是在拿了一张黄牌了以后已经确定下一场不能上了，为什么不让他踢完？
我认为很简单，那个皮奥利想的很简单，你看换下去齐克和莱恩德斯对吧，齐克可以理解的他体力也少了，但这两个人都是身背黄牌的，然后皮奥利经常的这个
怕，因为他是怕再拿一张黄牌。
对对对，他经常会在下半场换一下有黄牌在身的人，比较这点他还是注重的比较小心，注重的比较多的。
对，他在
这方面，因为他之前是吃过亏了。
对，
对对，他在这方面一直是比较谨慎啊，有时候可能就是吃。大红刚才说的吃亏就是可能准备要换了，但就那几分钟又来了一个。
弗洛西索内这个队儿其实他对一些球员的个人能力啊是非常好的，他没有一些太多的这种团队合作，大部分都是单兵作战。这样的话就导致了米兰这个整个后防线有一些狼狈吧，特别是有这些进球很多的时候都是从特奥这边过来了，特奥的这些最近的防守也是不是太好，所以整个后防线克亚尔其实也没办法了，年纪在这儿了，他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这种解围啊，踢法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有效了吧，也没有那么多，加比亚那么刚刚回来可能还不太熟悉，所以踢的也是比较简单啊，虽然有一粒进球，然后其实防守还是算是比较到位的吧，整个右边的这边防守全部都是不合格，然后其实特奥这边也不是太合格，反而是莱奥虽然是这场我感觉踢的也是虽然不太好，但是抢断次数是非常是最多的球员。
对，
虽然给了一个手球啊，就是这个点球，但是可以看得出莱奥这个赛季确实有一些变化了，他特别是最近的一段时间会非常积极的参与防守，会经常的退到禁区里，跟以前其实还是不太一样了，进攻端的时候他其实也很多的时候也放弃了一些他之前可以射门的机会，反而选择了传球啊。特奥也是这个赛季意甲里，到现在为止助攻次数最多的一个球员。
其实刚才大红刚才讲这个，其实刚才我也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上赛季啊，其实，这个麦尼昂哈，其实整个丢球数啊也是比较多的啊。上赛季米兰是进了64个球哈。然后丢了43个球， 基本上这个上赛季的话和国际米兰是持平的丢球数，和因为国际米兰是丢了42个球，然后呢进了71个球，但是你看米兰这边的话就是相对而言进球数少一些，丢球数也要多一些，所以说结合来看的话，你看这个米兰现在踢到现在啊，米兰踢到现在的话是进了46个球，丢了27个球。然后国米兰呢就是现在是进了51个球啊，然后丢了10个球。然后尤文图斯是虽然进球比较少啊，他进了36个球，然后但是他仅仅也是丢了14个球啊。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啊，就是米兰这个后防线就没得洗啊。就肯定是不合格的啊，在前六吧，前六里面，可能米兰这个数据前五里面，米兰这个数据是丢球数是最多的。米兰是丢了27个球，亚特兰大也仅仅只是丢了22个球啊，博利尼亚也是丢了一个22个球。所以说，我觉得整个来看的话，这个数据上，特别是这场比赛，你可以看到米兰这场比赛虽然进了3个球啊，但是整个佛罗西诺内在截止到本轮比赛啊，佛罗西诺内的丢球数是整个意甲是最多的，和这个萨林塔纳是这个并列第一啊，都丢了44个球。所以说我觉得米兰这场比赛能逆转啊，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啊。而且你看到啊，就是米兰这场比赛其实整个踢法上相对而言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都是一些正常的一个下底一个传中啊，然后面对对面的这种后防线的小虾米啊，然后吉鲁基本上这种技术动作的运用各方面啊，基本上可以让米兰就是在禁区里面能有一个一定上的优势啊，就是肯定是能够捕捉到一些机会啊。所以说你看到包括约维奇的那个最后那个绝杀，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在禁区里面约维奇在抢二点抓二点的这个机会上也是创造出了机会啊，然后把握住机会啊，最终逆转了。所以说我觉得总的来看的话，大红木凤，我觉得米兰现在其实两个赛季来看，其实现在米兰这个后防线其实并不稳定，并不好，就是到而且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前四名啊，前六名这个丢球数，米兰这个丢球数就是基本上可以说和这个冠军是说再见了啊。你从这个数据上来看肯定是不行的，你丢27个球，你丢27个球的话你还能夺冠，我觉得不现实。你看他这个进了51个球，国米进了51。
你现在怎么还在想这个夺冠的事儿呢？
倒不是说
你怎么能想这事儿呢？
因为我觉得国米这一波啊，虽然说比较厉害啊，就是到现在啊能持续到现在啊，比较不错。但是呢，上赛季结合那不勒斯上赛季夺冠那个情况来看的话啊，国米二月份到三月份啊，对于他而言可能也是一个节点，就是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对他会有一定，相对而言会有一定的影响啊。虽然说因为这个冬窗已经结束了啊，我看到就是这个冬窗基本上是整个欧洲的一个寒冬啊，对吧，大宗交易也很少，然后可能就是法甲那边可能动作多一些啊，咱们就不再提了，法甲那边咱们就不说了。但是你看到整个意甲非常平静，米兰好像只花了550万，对吧？
对
啊，买了一个球员，其他基本上就静止了啊。这也和我之前的预判啊就差不多啊，因为这个我觉得米兰这边肯定是没有合适的，就宁愿不买啊，也不能瞎买啊，对吧？对，你买的不太好的话，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先说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国米兰的话，他可能到这个二三月份，他因为他整体年龄一方面是偏大一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他到二三月份，虽然说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冠军相啊，这个我也承认啊，但是我觉得米兰这个二三月份如果能够一些中卫啊各方面回来之后的话，米兰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机会吧，啊还是有一定的机会 啊，还是我现在还是坚定哈，认为就是米兰可能还会有一定结果。虽然两位可能觉得现在可能基本上已经决定米兰退出了啊。
其实最近这场比赛对我打击挺大的，就是之前我跟这个老范一样，我觉得呢一方面一定要向前看，这是我好几次都提到的，对吧？因为你要保持足够多的动力和激情，你要去踢接下来的比赛。然后就说我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我就大家都很放松了，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踢也踢不好。然后呢分差在之前的几轮来看呢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追赶。然后呢但是最近一个是米兰2-2踢平这个这个博洛尼亚，我连丢两个点球然后就痛失这个两分。然后再加上昨天那个国际米兰1-0又稳稳的赢了尤文图斯，比尤文图斯的1-0还稳，这样。就觉得啊，国际米兰这个赛季真的是太稳定了，太难追了。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截止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去追他们是很累很累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还是向前看吧。
米兰呢其实这个赛季已经达到了大家的预期了吧。我感觉不管是俱乐部也好还是球迷也好，虽然说有的人像老范这样还是想争冠，其实国际米兰跟 AC 米兰的这个不管是从阵容上来说还是从夏季的这个转会上来说，其实都是差距还是挺大的。国际米兰这边其实也是没怎么动啊，主要的这个阵型啊和这个主力阵容其实大的框架都在。对你像图拉姆这样就差100万年薪啊，AC 米兰是果断的放弃。国米这边其实不管是从这个年薪上来说，还是从哪怕是从这个欠款上来说，都是要比 AC 米兰要高的很多的。其实你看现在的净胜球，国际米兰已经达到了41粒啊。AC 米兰才19粒，你就可以看得出米兰对这个比赛的这个统治力并不是很强。如果说现在大家的可能会有一些球场上的这种统治力的话，哪怕是进了一个球开始控球了，有很高的控球率，不给对方机会也是有希望来争一争的。特别是飘利现在又说啊，我们只就是想比对手多进一个球就行了，就是以这种态度来拼冠军的话，因为意甲的这个冠军大家都懂啊，这所有的这几十年下来拼的其实就是一个防守。防守不好的话，我还现在还想不出哪一个球队是进球多丢球也多最后夺冠呢。很少，这种球队往往是只是场面上可能会更加激烈好看一些，最后跟冠军肯定是差的非常大。
不是，道宏，我这个给你修正一下啊，这个上赛季那不勒斯夺冠啊，那不勒斯是丢了49个球，这个丢了28个球啊，然后这个但是这个他净胜球也比较多啊，他净胜了49个球啊，但是他的这个丢球数啊，他也是最少的啊，他丢了28个球。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国际米兰那块儿哈，就是你说国际米兰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我觉得啊，就米兰这个整个这个夏窗的这个转会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和这个国际米兰相较比较而言的话，可能是米兰花钱数也是不少的，对吧？但是你看到啊，就是这个其实国际米兰的话，其实上赛季他没有能够就是这个争一争冠军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欧冠啊，也是拖了一下他的后腿啊，然后就导致他这个最后也是落了下来啊，落了分还挺多的啊。因为上赛季那不勒斯是积了90分啊，拿了冠军啊，国际米兰仅仅只是积了一个72分拿的冠军嘛，对吧？对，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啊，这个赛季经过国际米兰经过整个夏天的一番调整之后，其实国际米兰整个势头是还是往上走的啊。但是你看到啊，就是你说就是米兰这边达到预期啊，我觉得这个预期可能要稍微差一点。我觉得没达到我的预期啊。为什么啊？是因为就是虽然说现在说这些话比 较早，因为也不是赛季结束啊。当然我觉得就是你看啊，国米经过这个夏天的一番调整之后，重新回到了这个争冠集团啊，并且优势还比较大。但是米兰经过这一番调整之后，哎，就还这样，对吧？所以说我这个
调整其实也是调整的太大了，不管是买的球员的是个数量上，特别是能踢上主力的这个球员的数量上是非常的大，所以他的这个阵容变动非常大。然后其次是一个这个主教练在球队磨合和战术上的一些反反复复的一些变化，导致了这个球队不能够通过一个单纯的赛季前友谊赛就能够稳定下来的东西。皮奥利在实验了这十几轮甚至二十轮，到现在已经颠覆了他之前的这个赛季开始的那种战术吧，现在回到了上赛季的战术。这也其实也说明了 AC 米兰这个赛季的动荡，是主教练方面的这个动荡跟国际米兰还是没法比的。国际米兰其实他的那个阵型和战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不管是可能哪怕走一到两个主力或者三四个主力，只要是按图索骥买来的人，跟之前的那个功能性差不多，基本上就可以即杀即用。米兰这边呢，皮奥利的想法也是非常多的。大家其实都能看得出来，开赛前面的十几轮是各种各样的变化，基本上每一轮都有不同的新东西，一直到现在他全部完全否定了他赛季前所给 AC 米兰的设想和那种给出的这种战术，打回了上赛季的4-2-3-1，也能赢球了，也能绝杀了。特别是这些米兰这个赛季之所以在转会市场上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他把这个替补席已经做到了全意甲可以说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这种替补席。也是你像约维奇这样的超级替补上来就能有用，直接把皮奥利从这个生死线上拉回来已经数次了。只有这一点，只有替补席上的这一点来说，可能会比其他的球队要好得多得多。国际米兰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如果说 AC 米兰这赛季还有夺冠的希望的话，那肯定当然是有希望。大部分还是理论上的希望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你想指望国际米兰这边拉胯，他可能要连输3-4场，并且 AC 米兰这边还不能输，并且跟他的这个强强对话还必须要赢下来。现在其实从心理上还是战术上，AC 米兰这边其实并不占上风
啊。德比这个咱们就4月份再聊啊，4月份再聊这个大戏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其实这个差，其实米兰和国际米兰差，倒不是人上差啊。我倒觉得就是国际米兰，就是米兰这边现在就是一个就是差一个稳定性，另外一个就是差一个，就像刚才大红说的，就是对于米兰目前这套战术上。我觉得问题比较多，后防线上的问题，包括莱奥的使用上，包括这个后腰这个和这个前腰这个机动性的这个设计上，我觉得都是问题比较大。就是说，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米兰现在整个这个问题其实就在于就太折腾了，
对吧？
你就是
朝令夕改。一些战术上啊和一些用人上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大家其实在磨合上也都不熟悉，也都不稳定。
对，而且就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米兰整个后防线上其实是变化是不大的。上赛季到这个赛季，米兰的后防线上整体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改变的啊。
我怎么感觉这个赛季后防线是变化最大呢？这后防线上这四个人的这种搭配已经是所有人都出现过了，各种搭配。
他这个搭配倒不是说，因为是整个这个就是米兰这个中卫的组合，包括两个边，其实是已经两个赛季都没有再动了。
对吧？
嗯，
也就是夏天走了这个加比亚，然后又回来了，然后整个我觉得哈，就是米兰这个后防线上是变化不大，但所以说从这个变化不大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后防线为什么丢球多哈，和这方面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咱们再把这个时间再拉到上赛季啊，也就是其实米兰夺冠的那个赛季哈，米兰夺冠那个赛季丢了31个球，其实这个数据其实也是就是刚刚好。也就是因为上个赛季就是那个夺冠那个赛季的话，那不勒斯也是丢了一个31个球，然后鬼米兰呢就是也丢了32个球，比米兰多丢了一个球，但是鬼米兰就进了84个球。对，然后这米兰这边是进了69个球啊。我是觉得就是从这三年的这个米兰夺冠到这个上赛季的勉强拿到一个第四，到这个赛季的这个截止到现在的丢球数，然后每场基本上都能丢2个球来看的话，就是这三年时间米兰这个后防线是可以说是没什么长进啊。嗯，可能是和这个米兰的阵容上啊，这个缺少一个好的一个后腰啊，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嗯，一个拦截性的后腰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一定关系。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就是飘利对这个调度，整个这个后防线的这个差异感，我觉得还是就是感觉没什么长进吧。嗯
嗯，飘利其实对防守的调教向来都不是他的强项，他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赛季他也想主攻一下进攻方面啊，对进攻的这个想法还是比较多的，一些边后卫的这个功能性的使用啊，给了也是赋予了他们一些新的职责啊，一些什么边后腰啊这种，所谓比较先进的这种英超的打法也是能够出现在他的这个战术理念之中啊。他对这个防守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个弱点，因为很多人也提出来了，你这个防守不行啊，特别是后腰的这个位置总是出现真空地带啊，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自己也知道啊，他就是不服啊，我这个地方不需要防守啊，我要做的就是比对手多进一个球就行。他说的没错啊，你确实比对手多进一个球就行，对吧？你丢2个，你进3个，这场球就能赢下来。咱不排除他说的这个，但是他就是有的教练就是你我知道了自己的短板，我就去弥补这个短板。他就想，哎，这个短板就这样吧，可能算了算这个成本，弥补短板可能还不如追求一下多进球。嗯，这可能我感觉这就是他的想法，所以这个赛季也是对他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问题，他自己也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但是他不去修正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赛季的这个防守是明显下降的，你看这个赛季到现在已经丢了27个球了，对吧？相比夺冠赛季31个球，你都马上都非常接近了。然后呢，我一直不理解的就是之前可能是因为克鲁尼奇的存在啊，皮奥利在问这个管理层要人的时候没有去要一个强力的后腰，现在去看米兰的这最近常规首发的后腰阿德利和奈因德斯，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夺冠赛季那个时候的托纳利、凯西，对吧？本纳塞尔这种组合去比，你给那个后防线提供的这个屏障就是完全等级下降了，这种就很容易你要跟别人去拼刺刀多进一个球，然后就很容易导致你把握不好就会被打平，然后会丢球。那打波罗尼亚最后时刻丢的那个球不就是吗？你之前就比别人多进一个球，2-1领先着，最后一分钟被别人搞一下，然后打乌迪内斯最后时刻被绝杀，那这种就很不稳定了。
嗯，对，
这就没办法保障。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
所以
嗯，
最近看 AC 米兰的这个球哈，就是比较这个跌宕起伏的感觉。哎，上半场打来打去啊，不管是谁丢球或者是谁追平，悬念总是会到最后一秒钟。
对，然后
从来没有很少有那种就直接上半场60分钟杀死比赛的那种， 这个赛季就比较少，看的都是比较揪心的。
啊，有吧？对，对，3-2赢了恩波利嘛，然后3-1赢了罗马，对吧？
这两场倒是比较干净利落。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零封的是这个两场嘛，就是3-0战胜恩波利，1-0拿下这个萨索洛。嗯，
对，最近的几场三场球，其实对手都不算太强。
对啊，
只有布罗尼亚算是好点的，但是已经丢了6粒进球了，三轮丢六个进球，每轮丢俩。
是啊。就是对不强的这种对手现在丢球这么多，对萨勒尼塔纳。
萨勒尼塔纳也丢俩。
然后丢这么多球，然后就是我就在想啊，是不是这些球队都看到米兰的这个中场就是纸糊的，对吧？然后他们就赶攻了，然后个人能力再那个一下的话，米兰后防线的注意力现在是有时候感觉很不集中，有时候麦娘的注意力也不太集中，然后一个个人能力都会造成你的一个进球威胁。
对，另外就是这个弗罗西诺内是整个这个就是积分榜下半区里面弗罗西诺内是进球最多的啊，是进了31个球啊，所以说他们这个球队的这个攻击力还是就是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保级球队来看，这个攻击力啊，因为他的进的31个球哈，也就比尤文图斯少了5个进球啊。嗯
嗯，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场比赛的丢球数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觉得也能理解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大就是沐风说的这个米兰夺冠那个赛季，就是其实夺冠那个赛季其实托纳利的发挥其实好像是我个人感觉是一般吧，因为我不知道我记不太清楚他托纳利是夺冠那个赛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年来啊。
不是第一年，
不是，
应该是第二年。
哦，那就是表现很好，就是托纳利是表现很好的那一年，然后再加上凯西，对，所以说就本纳塞尔，所以说可能就是这个相对而言中场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看到啊，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后腰肯定是存在这个防守上是存在一个稍微弱一些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皮奥利他这个打法上。其实改进的地方也不太多，因为你看到这个不管是这个莱安德斯也好，还是阿德利也好，包括这个本纳塞尔也好，现在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是站不住，我知道吧。
后腰站不住是一方面，现在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打法上，我觉得皮奥利呢在就是越来越明显的你就能感觉到现在就是个边锋战术。基本上是这样子的，然后在夺冠那个赛季，那时候那个迪亚斯还在，经常中路还会有一些这个反击中的突进，然后分球。现在齐克的速度各方面，做不到这些。当然，齐克有齐克的这个，他有carry 全场的这种能力啊，有时候，但是他不具备那种迪亚斯的那种能力。然后呢，就左路，你看打了多少次这个赛季啊，打了多少次的下底传中倒三角。有些是错失了，有些是打进了，但这就已经是皮奥利非常依仗的一种进攻手段了。
对，
然后右路普利西奇比较给力，然后就像之前的梅西亚斯一样，右路似乎是能发挥成咋样是咋样，然后普利西奇的发挥总体质量上要好很多，以及他的这个球商还有他的这个这个脚法各方面的以及对这个跟吉鲁和齐克的配合各方面就提升了整体右路的一个发展，但是在右路上并没有像左路那样的吃重，还是然后卡拉布里亚的有时候上有时候下，然后顾头不顾尾，然后右路的整个防守也是很大的一个隐患，所以说现在整个这个赛季看到现在就感觉就是说一切都还是比较混沌的，就是没有一个，
而且刚才就是沐风刚才讲到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说的我比较认同的，就是现在就是你讲到就是不管是普利西奇激活了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是感觉更均衡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莱奥不进球了。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之前的时候，其实全队都给莱奥一个人服务啊，大家其实还是比较担心，如果莱奥不在，或者是莱奥以后转会啊，哪怕是一直这样养了一个人，能不能续得起约啊？这样高薪，因为还是靠这一条大腿来走路。这个赛季其实大家也可以觉得出来，如果莱奥如果走了的话，好像也行啊。因为也不太靠他了。莱奥虽然是不进球了，但是他是意甲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啊。这一点其实也是莱奥的一个蜕变啊，不能要求莱奥一直在一个边锋的位置上去不停的去进球。只是看要看他的这个数据，单从这个数据上看，莱奥其实改变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对防守的一些支持。之前可能莱奥突前自由散漫的这种就是可以自由发挥的情况比较多，所以也给了特奥的这样的一个跑动的空间也比较大。这两个人经常会在左路突突突，这个赛季你可以看得出，其实特奥之所以发挥的不好，是因为莱奥前面的那个空间也并没有给他跑出来，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把球交给莱奥来控制。虽然说是有的时候效果不太好，但是要给这种年轻球员一些时间来让他提升自己，也是帮助球队吧。
嗯，修正一下大红。
嗯，
然后全队助攻最多的是吉鲁啊，8次啊。嗯，
我说的是联赛里啊，
对，
就是
意甲，对，就是联赛里，对，是这个8次、
嗯，
对，然后这个莱奥是6次啊，也不错啊。现在吉鲁是基本上禁区里面就是这种在就是助攻的他。是最多的啊，这个排行榜上是最多的。嗯，然后莱奥是6次，然后国米兰的图拉姆和这个姆希塔良分别是7次和6次啊。然后另外就是
对，
在这个前六名里面，我找到了德凯特拉雷啊。
对对，莱奥这个赛季是创造得分机会最多的。
对对
对，
是创造了11次得分机会。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到现在我都觉得莱奥绝对是米兰不可或缺的。就是你看到，就包括上一场比赛，就是赢这个佛罗伦萨内，莱奥左路创造了多少机会啊？还有倒三角没被抓住的，还有就是那个搓起来普利西奇脚点没踩上的这些机会都是莱奥创造出来的。这个
而且这场莱奥还有一个飞身抢射的这个场面，
对对对，
以前是很少见的，抢不到其实就抢不到了。其实那个球非常难抢，
就是我是
怕，特别是前面连漏两下。
嗯，对，
嗯，
我是怕莱奥就是再这么发展下去就四不像，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比较害怕，因为这个像他这种级别的拿着10号的哈，然后这个也拿着高薪的哈。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有助攻啊，有进球啊，然后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因为你看到现在就是，在这个进球榜上哈，吉鲁是进了11个球，然后劳塔罗是进了19个球，啊，我觉得他还是因为现在就是莱奥，就是现在他的不管是助攻也好或者怎么样。在意甲的话，他这个级别的，他这个助攻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正常吧。嗯，
对。但是现在皮奥利的这个战术限制了莱奥对于射门机会。
对，
因为他要莱奥一直的下底，然后要在禁区内突破，然后去传倒三角，去给吉鲁传这样的球。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看上去就是这样，其实对莱奥其实好像还不错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总感觉这样的话，就是米兰就是可能在一些关键场次上，就是米兰可能发挥的就是该拼就是该拿下的比赛里面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现在的这些数据，因为联赛上的一些数据可能仅仅米兰在对一些相对弱的一些对手上可能可以数据上可以刷一刷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就是整体上就是
米兰打强队的机会上，其实还是我感觉还是不太好。嗯，这是我的一我感觉。嗯，
对，最近感觉好久没碰强队了。
对，
好
对
对着强队了，
马上就来。
嗯
哈哈，不着急。
对，所以说你就我就怕就是大家打这种队的时候，你看不管是普利西奇也好，还是谁基鲁也好，包括约维奇的神奇也好，我觉得这个咱们都正常啊。我觉得这个包括莱奥的传中呀、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在就是一个强队哈、啊、应该做到的啊，一个必备的一个数据哈、啊。但是你看整个咱们包括下场可能要踢是下场是踢那不勒斯是吧？
嗯
嗯，对，你像踢这种对手，包括接下来要踢欧联的时候，就是说该去怎么样去把这个米兰的整个这个进攻啊各方面都给拿下来，对吧？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你看单看这个数据上，现在就是莱奥的，就是刚才咱们夸的这些莱奥的怎么样，或者各种助攻呀，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我就是觉得这个前场其实还是差一个核心。嗯，就是你说莱奥现在是核心，他关键时候他也不进球，完了之后关键时候米兰的助攻各方面可能也就差点事儿，就是整个进攻上可能也就没什么了，对吧？
对的，
现
在、
啊、现在是两翼齐飞啊，左右两边双核啊。
对，莱奥和普利西奇的数据应该差不多吧？这个赛季最终踢、
普利西奇比他进球要多一些啊。普利西奇是西奇是六球五助攻，莱奥这边是三球六助攻啊，所以这两个人其实是包办了十一个助攻九粒进球啊，加上吉鲁算是这 AC 米兰三叉戟包办了一半的进球，一共20粒进球都是他们来创造的。
嗯，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不能就是说因为就是为了这个让莱奥去助攻啊，就是牺牲莱奥的本身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样对他是不公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咱们只能等到下赛季再看看啊，我估计这赛季就是莱奥可能也就这样了。嗯，
对，如果这种踢法不变的话，莱奥也只能这样。不过现在就是把数据都体现在吉鲁的身上，甚至体现在我们的中锋约维奇的身上了。
对，是，所以说而且就是吉鲁啊，包括这个约维奇的话，你看他们大部分的数据其实也在一些强强对话上的展现上其实也并不多啊。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米兰需要就是在强强对话上，就是你比如说今这个赛季打欧冠啊，然后一些打纽卡呀，包括这个一直耿耿于怀的啊，打纽卡打多特这种比赛上，就是莱奥就是应该展现出来他的那些就是上赛季就是那种特点的时候，反而他这种特点到了瓶颈之后被锐化掉了，就是去掉了，就是可能在减退。我倒觉得就是你得持续的就是表现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他个人的成长会更好。当然莱奥这个问题就说很多了，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米兰这赛季的前场的配置不应该仅限于此。嗯，
你说的是配置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不只仅限于此吧？是这个意思？
对，是。我觉得就是莱奥，然后右边的普利西奇也好，包括丘库埃泽也好，包括中场的齐克也好，包括前面的吉鲁也好，约维奇也好，就是这种配置，我觉得大家没有体现出来，就是那种真正的就是那种两翼齐飞，并且能够拿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数据啊，就是特别是莱奥这一点，就是你现在就是莱奥这个，你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也没问题。但是他要是说真的就是说是能够真的是脚法特别出众，传的球特别好也没问题。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场次、重要的比赛里面，大家就是可能就都不行了，可能都没什么机会了。
这个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吧。我是觉得前场就刚才大红说的一样，其实是当前米兰的三叉戟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尤其左右两翼他的贡献也都是比较均衡的，所以数据没有体现在某一个人身上，让某一个人显得特别的这个强，或者说是数据亮眼那样子。但总体上来说呢，米兰的三叉戟撑起了米兰进攻的这个至少一半以上的这个进球然后两个替补，尤其是奥卡福和尤里表现也都很好，就是从数据上来说也都是很高效的。
嗯，对，这赛季的替补肯定是上升了一个台阶，包括就是主力这一块，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像刚才两位说的，就是折腾的比较多吧，就会成绩上就会有反复嘛，对吧？
对，我觉得现在真的还是要解决腰的一个硬度的问题，然后才能不会这么混乱，这么打恶队五场丢九个球，这个太不是一个就是冠军球队或者说是想要争冠的球队所具备的这个中场的掌控能力。
嗯，这个问题可能要等到下赛季。
对对对，
这个赛季。可能基本上因为这个冬天嘛，大家也看到了冬窗的米兰这个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就500万吧，其实也不少了，整个意甲可能也就没几个队能花超过1000万的哈。
对对对
啊，而且这个冬天也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大宗的转会啊，特别是英超啊，英超那边如果出现一个从哪个球队买了一个人之后，大宗的交易之后，他会把整个市场都激活掉啊。嗯，对，现在英超据说也是有点钱有点不太多啊。
英超
英超切尔西这边好像要被罚了吧。
嗯，对
啊，
对，因为就是成绩不好
的问题，
对，也是财政限制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情况也是很麻烦，所以说就是整个英超不动，整个欧洲可能就很难动。
嗯
嗯，目前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冬天，大家刚才说到的米兰的后腰的一个问题，包括我觉得这个赛季踢完之后，可能夏天米兰还是要会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动作啊，因为这边看新闻啊。这边是姆巴佩那边，如果去的应该，我感觉啊，可能会去皇马。
不是已经确定了吗？
没有。最大的新闻哈、啊，最大的新闻就是说，已经确定的事情实际上没有确定。
对对对，
因为这边现在是皇马这边现在明显是不太急了，因为他已经没有像上赛季追求姆巴佩那个热度了。
对，而且这个赛季他们不是一直领先嘛，对吧？然后可能就没那么迫切了。
倒也不是啊，因为是上赛季，其实皇马还是比较迫切，皇马还是上赛季还是比较迫切。他因为其实他在那个位置上，其实也有维尼修斯啊。
对。
所以说，上赛季想买是皇马其实是想制造一个球星上的一个。这种震撼啊，这也是银河战舰一直有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特点哈、啊、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超级巨星哈、啊、来展现出来他这个俱乐部的一个底蕴和实力哈、啊、所以说他就会花就是上赛季是想花1亿签字费啊，然后免签这个姆巴佩啊。是签字费还是这个对，应该是签字费，就是给姆巴佩1亿嘛。啊，所以说这个赛季据说是没有谈下来，是因为这个免签的话，这个皇马现在是不着急了，然后据说是签字费也减半了，好像是成5000万了还是多少钱啊，反正就很低了啊，就很低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想说的是啊，如果说这个皇马下这个姆巴佩下赛季去皇马的话，据说是莱奥就要走了。然后就要走的话，这边米兰就有资金，对于米兰的整个前锋呀，包括后腰呀，包括后卫啊，可能都会 进行一个大修大的一个修整。
嗯，你意思是莱奥去巴黎对吧？
对对对啊，对，已经有这种说法了，因为当时是巴黎的这个体育总监啊，其实已经对于这个姆巴佩，就是这个莱奥非常有兴趣啊，而且莱奥其实一亿的话，应该差不多米兰就应该会，肯定是这个价格是不会拒绝啊，而且我觉得卖了莱奥之后，对于米兰整体可能会。不管是后腰也好，还是其他位置上，可能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提升。
其实以莱奥的性格，混混法甲，在大巴黎这种球队是很好的。但是，
对对对，
我还是希望莱奥留在米兰。
嗯，
现在就是麦尼昂，其实现在续约是最紧迫的。我在想，他最近的这个状态各方面，是不是也会有续约方面的一些影响？
嗯，倒没有吧，我倒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种族歧视吧，是不是对他最近的上一场比赛，对他这场比赛其实多多少少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吧。哦，对，嗯，所以说我觉得再看看吧，反正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莱奥也好还是麦尼昂也好，我是持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卖。对对对，嗯，对，只要钱够嘛，钱给够嘛，然后都没问题。因为现在就是米兰现在也不存在什么，就是没有什么非卖品，包括刚才这个沐风讲到麦娘，这个麦娘其实他想要这个和莱奥的同样的年薪，这个米兰肯定是满足不了的啊，那就肯定没法谈嘛，没法谈的话，那肯定就要卖嘛，嗯，
对。麦娘啊，卖掉去搞一个本土门将吧。
嗯，对，不然就变成这个凯西还有强哈卢了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米兰现在是需要钱嘛，需要钱去把一些风险，因为下赛季的话，如果吉鲁不在的话，那肯定就是锋线肯定是要买一个。因为据说冬天我看米兰传了这个后卫，传了这个锋线啊，然后传了很多人，然后我感觉是米兰可能夏天是要花大价钱买一些，特别是在前锋这个位置上肯定是要做一定的改变的啊，因为吉鲁肯定是感觉上吉鲁续约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嗯
嗯，
对。
其实这一轮还有一个就是 CDK 这边也进了两个球了，如果夏天能回来的话，你换个主教练，打个前锋啊，打个双前锋也是有可能的。
对，然后嗯，
但是够呛能回来了是吧，看这数据。
对呀、啊、表现这么好，人家肯定要买断嘛，现在优先权应该在亚特兰大这边吧。
嗯，对，所以说一个飘利耽误多少事儿。
这也不能怪皮奥利，我觉得不能说CDK 表现好就一定是皮奥利的问题。有时候你到一个新球队第一年，到一个新的联赛，你要适应联赛，你要适应体系，适应队友，所有的东西，还有那么大的压力，梅西亚斯提到的那个压力在 CDK 身上绝对只多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表现像二年级生一样那么好。现在经过了米兰那一个赛季的淬炼，经过那种压力，然后再到亚特兰大相对轻松一点的一个氛围里面来，再基于在对意甲赛场的一些熟悉 ，CDK 的表现有所回暖，这是他本身实力以及他现在自己自我调整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不一定全部要怪到皮奥利身上，这个也是不公平。
嗯
嗯，说的挺好。
嗯，对，
我感觉也是，我感觉这个德凯特拉雷啊，还是差点意思。
对，有时候你在一个体系里面，你有可能就活了，对吧？你在另外一个体系里面，或者一个位置，你就打不出来，这很正常。
嗯，
你米兰不具备为 CDK 去改正型的这个之前的那个条件呀。
对，
嗯，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吧？那你这个当时你买这个球员的时候，其实，怎么讲啊？就是我是觉得，就是 就是沐风这个观点其实我也认同，只不过角度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角度不一样。我是觉得就是从整个米兰的这个前场的进攻和调教来看的话，那米兰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哪怕就是之前的帕奎塔他也用不了，他用不好。
对、
啊、对吧，然后到现在的 CDK,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只要是米兰就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啊，可能都差点意思。嗯，我觉得啊，这不知道是谁的问题啊，你包括买的这个就是几百万呢，我觉得米兰现在用着还都就是不超过三千万呢啊。
我觉得这就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水平的问题啊。有的人就是能花个八百万，但是他给你办出两三千万的这个事儿来，但是你真给他两三千万，他可能还是办这事儿。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和这个教练的这个整个这个打法上，因为米兰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还真的就是在前场这么多年啊，就是其实没练出什么人来啊。嗯。
嗯，
对，你不光是帕奎塔，包括这个席尔瓦咱们就不说了，就是锋线上这些球员咱们就不说了，其实整个前场上包括就基本上我感觉就没什么那个，我就怕这个 CDK 你这么给了这又资敌了知道吧。
对吧，
我觉得这
落后十分的，落后十分的不要紧。
倒也不是说这个赛季啊，你长远看，就是你恰哈鲁你让别人免签的时候，其实那会儿你看，哎，他也就那样，就走了就走了。结果你看你到那边之后，你刚才咱们还说那个恰哈鲁，本轮打尤文那场比赛的传球那么销魂啊，但是你看到他在米兰的这个整个这个体系里面的发挥，哪个米兰球迷对恰哈鲁的表现其实也是。褒贬不一吧，是吧？
褒贬
不一吧，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有，我是觉得就是个别有些球员，不管是 CDK 也好，还是这个之前就是上赛季夏天的时候这个赛季夏天的时候，如果说不是这个帕奎塔因为这个赌球这个事儿，曼城可能直接就把这个帕奎塔给拍下来了，对吧？
对。
对，然后再加上 CDK 这个情况，然后 CDK 就像沐风刚才你说的啊，就这赛季在亚特兰大练一年，然后熟悉了，已经上赛季在米兰已经熟悉了一个赛季了，然后再到这边，对吧？
对，
明年再练一年，然后直接就可以干你了，对吧？
那就来呗，
对吧？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米兰就是花的钱多的时候就是买的这些球员，就是很多球员都觉得压力大，其实我现在感觉莱奥压力也很大，
莱奥都不笑了，
对，我感觉莱奥压力也很大，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今天咱聊这个问题就聊的就很长了，就是你会发现我感觉哈，就是在就是有些球员啊，我是觉得这个球队这个氛围上来看的话，就是一个主教练对于球员的这个心理状态的一个把控上，我觉得倒也是挺关键的啊。特别是刚才两位聊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啊，我觉得这么多球员都感觉在米兰踢球压力大。
嗯，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是不是？
对吧，
不出油。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我感觉啊，因为你看原来米兰来的什么这皮尔洛呀什么的，哎，稍一改造，在安切洛蒂的带领下，他慢慢能把你的一些更多的潜力给激发出来。然后我感觉这个米兰这边的话，就是不止一个球员表达了对于在米兰踢球感觉太恐怖了，太害怕了，压力很大，稍一踢不好就会被喷好。
压力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俱乐部也可能也有考虑啊。我看今天新闻说是要把那个小德弄过来当一个顾问啊，是负责这个球员精神压力这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顾问，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
那
可能俱乐部也是觉得球员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其实队长会负责调整更衣室的压力的问题啊，有的时候会请大家出去吃吃饭啊，聚聚餐啊什么的，所以压力还会释放一些。今年啊，基本上这个阿德利如果说是不发短信给大家凑，也很少有再有这种聚餐啊，球员聚餐的情况下，特别是现在可能米兰这边也有一些小帮派啊，可能有法国帮啊，对吧？或者车子帮啊，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东西吧。而且皮奥利对压力的这个东西，他其实掌控的并不是很好啊。他有的时候如果说球员压力太大，或者是场上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他会避而不谈啊，他甚至都不会在更衣室里去谈，有的时候他甚至都不会到更衣室里去。
对，我觉得
去调整啊，或者去骂这些球员啊，处理球太随意啊，或者是球员大家压力都很大呀，哪怕是在场上出现一些有的球员想守，有的球员想攻的这样，或者是脾气不好的这种情况，皮奥利他会就这样。
对，我感觉大红说这一点就是特别对，就是你感觉就是我感觉每个球员现在在米兰踢球，就是他就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啊。虽然说大家感觉进球了或者怎么样，咱们就我就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啊，穆峰，就是你看这个像约维奇这种，弄了他们正常这么长时间了，人家开始进球了，然后你皮奥利对他一顿夸哈，赛后说约维奇，哎，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主力级别的水平的球员，就是这种的，就是你看，
他是主力级别的吗？他是说，就是未来可能打上主力吧，是这么说的吧？
对对对，他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已经可以成为主力了啊，就这种意思哈。就是我感觉啊，他派他上去的那个时间点啊，反正我是觉得一言难尽啊，就是这种时间，你说人家要不是人家自己抓住机会啊，就这种幽灵型的前锋啊，有点像英扎吉这种，就是这个在禁区里面嗅觉比较灵敏啊，也就是最近啊，感觉上包括这个出现了一些机会啊，他都抓住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抓不住的话，那皮奥利可能会是另外一种说法，而且就是。在米兰就是锋线上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紧张的情况下，我感觉就是约维奇其实之前就是给约维奇的机会也不是很多，而且给的机会也都是那种时间上就感觉就是可能就感觉米兰就快不行了。对对对，就这种的就感觉就如果不是靠自己啊，就感觉根本没有可能就是抓住机会。而且就是米兰包括打这场弗洛西诺内这场比赛，其实后面米兰到最后都开始浪费时间了，都开始耽误时间了，就害怕被追平嘛，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后防线也不稳，对吧？然后大家就踢的也最后也就不是说就是3-2之后，哎，米兰就十拿九稳这种感觉也不是，所以说就是，我的看法就是，整个米兰的球员的这种心态上的起伏，都比较大。你这种心态，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想着就是提高球技。为什么？你看，就是老塔罗也好，包括这个姆希塔良也好，包括这个隔壁的这个恰哈卢也好，咱不是说这个球员哈有多么好啊。其实姆希塔良，你说他这个球员，其实也就是罗马不要的球员，对吧？然后这个恰哈卢也是，归免也是从米兰这边捡来的球员哈。然后这个图拉姆其实也就仅仅来了一年，对吧？第一年，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大家这个状态包括老塔罗这个状态都是持续走高，但是米兰的状态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就感觉就是很平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说就是大家就是都会爆发出这种就是关键时候关键比赛能够顶住压力一气呵成把这个比赛给赢下来， 就是很少。虽然说最近也是几轮不败吧，啊，从十二月份到现在都没输过球啊，嗯，可能就意大利杯输了一个这个亚特兰大啊，嗯，然后但是，反正我是觉得，除了这个米兰的这个技术上、技战术上的原因和球员和皮奥利刚才大公说的调节上，就这种压力上也很有关系，特别是上赛季你看。这个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德卡 CDK 哈，最后都已经，我感觉这个人在米兰都快不会踢球了。
嗯，
就是你看见这个球员，你就觉得这个球员，妈也就500万的水平，对吧？
到后期感觉都不想来上班了吧？
对，你看那个他在美国大联盟踢那几场，包括他最后的拍照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感觉。全队也都不怎么搭理他，对吧？然后这个刚才说的帮派可能也存在哈，但是你看也不搭理他。然后就是从他那个刚来的时候踢米兰德比那个那么牛的一个状态，然后一路走低啊，然后现在到现在就这种状态。而且你看现在包括本斯也好，或者这些球员也好，大家的提高其实我感觉都很有限。就是你一套班子下来，你一套主力阵容下来，练一个赛季，我觉得你得有一个赛季的一个成果，一个效果，就是你这个特点打法，这体系怎么建立啊？这个球队谁是扛把子，对吧？对，我觉得现在你看这个整体上都不行。啊，你为什么刚才我举这个 CDK 这个例子？因为 CDK 这个就很明显，就感觉，而且出来的人就是从这个，梅西亚斯也好，包括这个萨姆六也好，包括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咱们上期好像也有聊到一个，包括这个CDK 啊，这些球员他出去之后，基本上大家对于米兰就是说意思就没什么，我感觉并不像原来球员离开之后觉得哎米兰像家哈。对吧，
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取决于你在米兰的表现和你在这里的建立的感情和建立的你的资质，你出去说什么话可能才会
对
有意义。
对，而且我觉得你看
来他怎么说，
对，而且你看萨姆六这个情况其实就很突然，其实那会儿沐风还没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大红你也看到了，就突然这个萨姆六就被边缘化了。
嗯，那个是挺突然的，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打友谊赛的时候萨姆六还带着米兰的新员在逛美国的那个什么星光大道，对吧，还在做导游，然后回来之后就被交易了。其实这个就是足球竞争的一个残酷性吧。
对，我不是我是从这个我是倒可以理解，就是竞技层面我倒能理解。就是皮奥利在对于这个送走萨尔六这个事儿，从萨尔六最近的一些接受的采访来看，好像处理的也一般哦。
啊，应该是吧？或者说，
对，
没有
对有兴趣，对有兴趣，沐风可以去翻翻那篇访谈啊。就是的意思，就是最后就皮奥利也没怎么跟我说，反正就最后就我就走了啊。就意思就是可能哎，就是，反正就是你像说的就很残酷吧。但是我觉得米兰起码应该就是在这方面，就是你比如说假如说下赛季飘利走了，然后就像刚才大红说的这个 CDK 能回来吗？
那看 CDK 个人的意愿吧。其实刚才你讲萨姆六让我想起之前库特罗内好像当时被卖的时候也是挺突然的，好像就是马队把他叫到跟前还说他要被卖到狼队去了，这样的就是虽然库特罗内非常的不舍，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决定。其实舰队的思路一出来，或者你买人计划，你像今年这个右路普利西奇和丘库埃泽都买成功了，然后对于萨姆六来说他确实是也没有什么空间了。当然这个过程中你什么时间适合去跟这个球员去交谈，你现在应该怎样了，或者说是准备好被卖还怎样怎样的，可能也涉及一些你谈判过程中的保密啊所有的东西。 或者说是
对，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你像 CDK 或者是像萨姆六这种球员，他也仅仅只是一个租借啊，不是真的走了，对吧？他不是说就是说就像这个梅西亚斯一样，然后梅西亚斯是可能有一个买断条款啊，就是上了多少场之后可能就强制给买断了。然后你像他俩就是 CDK 就是那个萨姆六可能就是一个纯的一个租借啊，然后就很有可能下赛季还回来。然后你像这个 CDK 这种还有一个高价的一个买断的一个金额啊，然后就这种球员我觉得哎，就反正我觉得又不是说直接就卖了那咱们就不说了，因为以后可能和这个球员就是对手了，对吧？你像这种没卖的，就是还是一种租借的身份，你下赛季还能回来。不过好在下赛季他们回来的话，可能主教练不一定是谁啊。
对。
反正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飘利在于这种人际关系上好像也是。好像要差一点啊，
感觉上他不是那么一个很严厉的教练，但是在沟通上可能有些问题吧，我们不能。
对，感觉上是这样。而且另外啊，最近我看还有个新闻啊，最近可能一直在传这个孔蒂啊，最近前段时间哈，就是一直在传孔蒂啊和伊布又是怎么样哈，然后最后这个新闻哈以伊布的正面回应而结束啊，伊布说我已经八年没有和孔蒂联系过了。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新闻真的是不能信啊，全靠编啊。
之前我总觉得哈，在一切没有定论之前，很多都是娱乐新闻。
对，因为就是当时就是有记者在问嘛，所以说我看到就是后来伊布也回应了嘛，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和孔蒂很多年没有再联系了，伊布这个回应直接让这个新闻就不能再编下去了。
对对对，
然后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啊，然后米兰下轮是要踢这个那不勒斯，对吧？然后踢完那不勒斯之后，可能米兰就要进入到一个欧冠了，这个欧联了，对吧？
对。
应该是这样，对吧？然后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米兰踢完那不勒斯之后，紧接着2月10号4点踢主场踢雷恩这场比赛。基本上就可以看清楚米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了啊！如果说，赢了雷恩之后的话，我觉得米兰这赛季基本上可能真的要是在欧联上争一争了，可能联赛，也就这样了。
下面的这一周赛程还是比较紧密的啊，可以算得上是一周三赛吧，7天踢3场。
对，
所以说还是比较紧的。12号的时候，周一，凌晨踢这个那不勒斯，12号我看啊，12号应该是大年初三啊。
对对对，是12号大年初三，然后16号是踢这个雷恩，然后19号是紧接着米兰在客场踢蒙扎，啊，我觉得啊，然后紧接着23号继续踢雷恩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波赛程啊也是对米兰的一个考验吧，啊，对米兰的一个考验啊，整体上啊可能接下来可能也就这样了，对吧？咱们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简单聊到这儿啊，反正每期咱们就是会给大家聊点不一样的啊，反正我是对于刚才这个咱们探讨这个话题啊，就是个别球员的一个问题啊，反正我是觉得包括 CDK， 都是有药可救啊，有药可救。米兰现在需要一个夏天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一个比明显能感觉到的比飘利要强的一个主教练。对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米兰的整个这个 球员的这个心气儿给带上来，因为普利西奇也好，包括丘库泰泽也好，包括莱奥不走的情况下，然后这些球员包括后腰的这些可能会买的，包括中卫的后卫的这个调教，明显是需要一个高飘力一档的一个球员。到底主教练到底会怎么样，咱们夏天再看吧，反正可能会慢慢的会浮出水面，包括冬天可能没有买人，我觉得和高层对于飘力的信心不足，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嗯，
对，
行，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咱们下期节目吧，下期节目咱们再聊一下米兰客场要在主场踢这个那不勒斯这场球赛啊，到时候咱们再聊啊，好吧。嗯，感谢大红啊，感谢沐风啊。
好的，谢谢。
嗯，好的好的，
谢谢，
行，好，拜拜
拜
拜。
嗯，给你就3年的甜蜜。
翻墙。